好，今天牧师要传讲这一个福音使者的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
今日牧师要传讲福音使者嘅第三讲。
那今天的主要经文是在约拿书第四章。
今日嘅经文喺约拿书第四章。
我读上面一节，大家读下面一节。
我读上边一节，大家读下边一节。
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
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错，所以我急促求问他事。
耶和华了，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你吗？
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阴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
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蓓幕，使其发生高过约拿，隐然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蓓幕大大喜乐。
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蓓幕，以致枯槁。
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
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蓓幕发怒，合乎你吗？”他说：“我发怒，只以至于死，都合乎你。”
耶和华说：“这蓓幕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关醒，你尚且爱死。
何况这尼利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心？我们看到这个这段经文让我们非常的震撼。
这段经文令到我们非常之震撼。
约拿他似乎按照神的差派是去尼尼微传了神的福音。
约拿似乎是按照神的差派，他去尼尼微城去传福音。
那尼尼微人也悔改了，也得救了。
尼尼微人亦都悔改啊，亦都得救了。
但是这位先知却并不高兴。
但呢位先知竟然唔高兴。
这让我们在思考：我们究竟为什么做神的工作？
呢个令到我哋思考：我究竟为乜嘢嚟做神嘅工作？
为什么我们做神的工作做成了还不高兴呢？
为什么我们做神的工作做成了还不高兴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深深的思考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今天要深深思考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约拿，他没有在这个时候，他没有真正的明白福音究竟是什么。
这时候我看到约拿没有真正的明白福音究竟是什么。
福音不是毁灭，不是审判，而是拯救。
福音不是毁灭，不是审判，而是拯救。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约拿在这里他不知不觉有一个非常潜在的，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他心中的一个极为可怕的双重标准。
我这里看到约拿自己的心，自己都不知道里面有一个很可怕的双重的标准。
他对自己的要求和对别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他对自己的要求和对别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再说一遍。
再说一次。
他对自己的要求和对别人的要求是不一样
的。他对自己的要求和对别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这样说？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个尼尼微人被神赦免拯救，他不高兴。
尼尼微人被神拯救赦免，他不高兴。
他这时候做了一个祷告。
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祷告。
他说：“耶和华了，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的吗？”
他祷告，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不是这样祈祷吗？”
他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他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不轻易发怒的，
不轻易发怒。”
这一个有丰盛的慈爱，
有丰盛的慈爱。
所以呢，我当时就没有听你的，我就不会没有去尼尼微，就去了他斯。
所以我当时呢就冇听你嘅，我就冇去尼尼微城，我去咗他斯。
他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
佢呢句话嘅意思系乜嘢呢？
他说呢，因为你是一个施恩怜悯啊，这样一个神。
因为你是一个施恩怜悯咁样一个神，
所以呢，虽然我们有时候没有按照你的话去做，
所以我哋有时冇按你嘅话去做。
你要我去尼尼微，我去他斯。
你要我去尼尼微城，我去他斯。
因为呢，我知道你是有怜悯的神。
因为我知道你系有怜悯嘅神。
所以呢，也许我做一个祷告，求神赦免，你就会赦免我的。
因为我求神怜悯，我做一个祷告，求你怜悯我，你就会赦免我啦。
所以呢，当我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说，神啊，你是有怜悯的神，你不轻易发怒。
所以当我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祷告，说神啊，你是有怜悯，你有恩典的神。
但是对别人不一样。
但是对人家又不一样。
别人有什么错，那就是悔改了，那神也照样还是应该惩罚他们。
咁对人哋咧，就算佢系悔过咗，但系神你仍然系要惩罚佢。
所以，他对自己和对尼尼微人采用了不知不觉中采用了一个双重标准。
所以佢对自己同埋对尼尼微城嘅人系不知不觉咁有双重嘅标准。
他自己发怒，那神就应该轻易的啊就饶恕他。
他自己发怒，神就应该很轻易地饶恕他。
但是呢，尼尼微人犯了错，即使悔改了，神也应该有公义的惩罚，一定要按道理还是应该惩罚他们。
但是尼尼微城的人就算是悔改了，神你仍然要以公义，仍然要去惩罚他们。
所以这个约拿在神面前用祷告的方式，用祷告的方式发了一大通牢骚以后，上帝只说了一句话。
所以约拿在讲了一大堆的以祷告的方式跟神讲了一大堆之后，但是神只是跟他讲一句话。
约拿了，你这样发怒合理吗？
他说，约拿，你这样发怒合理吗？
这个英文翻译呢更有意思啊。
英文的翻译更加有意思，
应该更准确，
更加准确。
不是说合理，是 have a good reason， 不是一个 reason， 那我们都有 reason， 但是是不是一个 good reason， 是一个真正的合理的合乎道理的道理。
这里说不是合理，而是他说英文这里说是一个 good reason， 是一个好的理由。
我们很多时候不高兴或者怎么样，我们好像都有 reason， 但真的在神面前是一个 good reason 吗？
我们经常都有发怒，都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在神面前是不是真的一个好的 reason 呢？
所以我们在这里清楚地看到啊，人的通病啊，我们求神轻易地赦免我们自己啊，不管我们是不是真心认错啊，神都应该赦免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人经常都有一个很明显的错误，就是都是求神很轻易地赦免我们自己的错误。
但是对待别人，即使别人真正的悔改了，咱们觉得也应该，神啊，你是有公义的神，所以呢，你不应该轻易地放弃你的公义。
所以对人家呢，我们虽然他是悔改了，但是你仍然都是觉得，神啊，你是有公义的，你仍然没有轻易地
赦免他的罪。求神特别的怜悯我们。
所以求神怜悯我们。
我记得十几年以前在阿肯色这个 Little Rock 牧会的时候。
我记得以前十几年前我在阿肯色Little Rock 牧会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姐妹曾经她无心的在我面前说了一句话。
一个很可爱的姐妹无心在我面前讲了一句话。
她当时呢是在这之前他来我们教会之前呢，是在一个美国教会聚会。
他来我们教会之前呢，在一个美国教会聚会。
他主要原因吧，因为他嫁了一个美国老公。
因为他家里有个美国老公。
他那个时候当然也实际上并没有还没有受洗。
当时他还没受洗。
他后来来到我们教会，后来受洗了。
后来他来到我们教会后受洗了。
跟我们成了很好的弟兄姊妹，甚至是朋友。
同我哋成为好好嘅弟兄姊妹，甚至系朋友。
但系有一次呢，他可能就是说，无心的，他说了一句话，他告诉我们，他为什么离开那个美国教会啊？
但系有一次咧，佢无心咁讲咗我哋听，佢点解会离开佢原本嘅教会？
他讲了一个真实的，讲他真实的那个原因。
佢讲咗一个真实嘅原因。
但是那个原因让我非常的。让我非常的害怕，
但他那个原因令到我非常害怕。
他说他啊，他当时有一天啊，在这一个 shopping center 买东西的时候，在停车场呢，就远远的看见了他当时所在那个教会的那个美国牧师。
他说他有一次在 parking lot 咧买嘢嗰时，远远咁见到佢嗰个当时嗰个教会的美国牧师。
看到那个美国牧师突然好像吐了一口痰，吐了一口痰，吐在地上。
他见到那个牧师好像突然吐了一个痰在地下。
他就说：“哎呦，这牧师怎么吐痰吐到地上去了？”
他说：“点牧师会吐痰吐到地上边去咧？”
我们都不应该，何况这牧师呢？
我哋都唔应该，点解牧师会亦咁做咧？
啊！从此以后，他说再不去那个教会。
从此以后咧，佢就唔去嗰个教会了。
我听了以后，他的颜色，我听了以后，哎呀，我知道我是以后可要在哪里，可能都要万分小心了。
所以我听咗以后咧，我都觉得我以后去边度，我都要万分咁小心啦。
所以我现在去买东西的时候啊，我买东西了，我看看周围有没有人。
所以我而家买嘢嗰时，我要睇周围有冇人。
我那个。那我有时候好比说买个苹果，我也不想随便拿，我还稍微的挑一挑嘛，对不对？
有时买个苹果，我买随便拿。
现在我要挑选一下的时候，我非常害怕，有时候人旁边看到我了
啊。所以我现在挑选苹果的时候，我都要看一下隔壁有没有人看着我。
所以弟兄姊妹，当然这是我们在我们年少的时候，我们在不太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也许我们这样子是无可厚非的。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哋年少或者我哋唔系好认识神嘅时候，我哋咁样嘅行为有时系无可厚非。
但是上帝说，
但上帝讲，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的怜悯。
我哋每一个人都需要神嘅怜悯。
我们不可以用双重标准对待人。
我哋唔可以用双重嘅标准嚟对待人。
我们不能用。这种标准对待这一个人，用另外一个标准对待另外一个人。
我们可以用这个标准对待这个人，用另外一个标准对待另外一个人。
我们不能用这种标准对待我们自己，而你另外一个苛刻的要求对待别人。
我们可以用这个标准来对待我们，但要用一个苛刻的标准来对待人
家。上帝的神的话语中一直从来没有说你要爱一个人，但是你不需要爱别人。
上帝从来都没讲完你要去爱人家或者要去爱别人。
神的话永远都是说你们应该彼此相爱。
圣经的话永远都是说你们应该要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看到月拿在这里有一个双重标准，让他却他是以为他自己很合乎道理的向神发怒。
所以月拿这里有一个很他以为是合乎道理的向神发怒。
他在这里还没有，他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明白福音究竟是什么。
他那时候他都没明白福音究竟是什么。
主耶稣说，我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因为这里说，他说主耶稣来到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主耶稣来到人间是要拯救罪人，
是要拯救罪人，
不是要定罪的，
不是要定罪。
当然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就是审判
了。当然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就是审判了。
所以约拿他虽然他被迫，他无奈，他没有选择的，还因为害怕神，他最后去了尼尼微传扬这个福音。
约拿虽然他害怕，他没有选择，他最后他都是去了尼尼微城去传福音。
但他心中却并不希望尼尼微人得拯救。
但是他心中他并不希望尼尼微城的人得拯救。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我们侍奉上帝究竟为什么侍奉。
这就说我们听，我们究竟侍奉上帝，究竟我们是为什么而侍奉。
我们侍奉神是无可奈何的，
我的侍奉神是无可奈何的，
是好像是被迫打工为神打工吗？
是被迫打工为神打工吗？
我们看到的那个时候月老好像是被迫为神打工一样，
我见到约拿那时好像真的被逼为神打工这样，
他因为他不去，他不去尼尼微，他就去了鱼肚子里面，
因为他不去尼尼微城，他就去了鱼肚里面了，
在鱼肚子里面那当然是黑暗所地，是痛苦之地，是不见天日的地方，
当然鱼肚里面就是不见天日，痛苦黑暗之地，
所以在鱼腹中他向神祷告求神赦免他，
所以在鱼腹中他们向神祷告求神赦免他，
因为在鱼腹中，所以他为了脱离那个鱼腹，他不得不他去了尼尼微城，
所以在鱼腹中呢他祷告神，所以他不得不要去了尼尼微城，
所以从这个经历，从这个可以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即使他祷告了，他即使去了尼尼微，他的心中却不是真正的心甘情愿，
所以我看到他虽然是祷告，他虽然是去了尼尼微城，但他心中不是心甘情愿，
而是被迫的，
他是被逼的，
就好像那一个浪子回头的中间的第二个浪子大儿子一样，
就好像浪子回头那个中间那个大儿子，
我们以后再讲那个大儿子的故事，
我们以后先讲那个大儿子的故事，
大儿子表面是在神的家中，
大儿子表面在神的家中，
但他的心离父亲很远很远，
但他的心是离父亲很远很远，
他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一直都没有回头的浪子，
其实他是真正的一直都没有回头的浪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被迫侍奉神，是为了心中哎，不是基督徒做时间长了他们不好意思啊，不做一点事情不行了，
我们侍奉是不是因为基督徒做久了总是觉得不好意思，总是应该要做一些事，
那我不侍奉了别人都说我不属灵了，
如果我不侍奉人家都说我不属灵了，
好像很多时候侍奉是给别人看的，
好像很多时候我们侍奉是给人家看的，
好像有时候侍奉是被迫的，
有时侍奉是被逼的，
但是上帝说福音就是怜悯，
但上帝说福音就是怜悯，
福音就是拯救，
福音就是拯救，
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怜悯，
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怜悯，
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照神的形象来
做，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无价的，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无价的，
如果一个人没有得救，这个人就往来人间，
如果一个人没有得救，这个人就往来人间，
他就没有活出神的形象，
他就没有活出神的形象，
所以神的心意是要让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
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要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
所以一个真正被神得救的人心中应该有一个神圣的人生的至高的使命，那就是要回应上帝的呼召，让人人得救，
所以我们得救的应该就要心中有一个神圣的使命，是要完成神的计划，要人人都得救，
所以教会如果没有这一个神圣的使命，而成天在干这些事情，做那些工作，为了一些，那么上教会也没有真正的明白上帝的心意，
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如果没有做到这个福音的使命，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没有真正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侍奉究竟是为什么，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知道我们侍奉究竟是为什么，
第三个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有传福音宣教这一个真正的内动力的那个动力，是真正的看到灵魂的价值，
我哋要真正令到我哋要去传福音，真正嗰个内动力系要真正睇到灵魂嘅无价。
你真正的看到这个灵魂的价值，你才会心甘情愿。
你睇到呢个灵魂嘅价值，你先会心甘情愿。
只有我们真正的看到灵魂的价值，我们才会付出代价。
我哋真睇到灵魂嘅无价，我哋先会真正付出代价。
代价包括金钱。
代价包括金钱。
我们常常说这一个啊，这个宣教有什么用呢？这个有什么用？我们花了多少钱，办了多少事？
我哋花咗几多钱，办咗几多事去宣教？
得到什么东西还不知道？
得到乜嘢仲唔知道？
我们上了很多很多的经济仗。
我哋系打咗好多经济仗。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灵魂的价值。
我哋冇睇到灵魂嘅价值。
当然，宣教也是需要仔细的安排和计划的啊，这是不矛盾的。
当然，我哋宣教系要仔细咁安排同埋计划，呢度系冇矛盾嘅。
所以，当越先知越拿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赦免以利未人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小小的功课。
当约拿唔知道神嘅心意嘅时候，去利利未成嘅心意的时候，神就给他一个小小的。
所以这个约拿看到尼尼微人没有被毁灭以后，他还不甘心啊。
当约拿看到尼尼微城的人没被毁灭之后呢，他仍然不甘心，
他还要看一看神究竟是不是要把尼尼微城毁灭掉。
他还要看看神是不是真的要将尼尼微城尼尼微人要毁灭掉。
所以呢，神说了他一句以后，他还没有明白。
神讲了他一句之后，他仍然没明白。
他这个时候出了城以后，虽然出了城了，但是呢，还要坐在城的城外东边的某个地方。
他虽然出了城，但是他仍然要留在城外边东边一个地方。
他甚至为自己搭了一座临时的棚子。
他甚至为自己搭了一座临时的棚，
就住在那个棚的这个阴凉下面。
他住在一个棚的阴凉下边。
他要看看那个公义的神，这个大恶不赦的尼尼微人，难道神真的就这样子很轻易的把他们放过了吗？
他要看看那个大恶不赦的尼尼微人，是不是神就这么轻易地放过他们？
所以他要看这一书，好像神要毁灭他的这样一个这一幕。
他要看好像神要毁灭这个城这样一幕。
因为神当时差派我去尼尼微说得很清楚，就一句话了。
因为他知道当时神差他去尼尼微城，当时只是讲一句话，
40天尼尼微城要倾覆了。
他40日尼尼微城会倾覆了。
那40天还没到啊。
但40日还没到。
到了40天，神是不是就一定要回答这件事情呢？
但到了40日，神是不是一定会做这件事呢？
那神说话算数的神呢？
神是讲话算数的神啊。
神怎么能够说话不算数呢？
神怎么可以讲话不算数呢？
但是神说话当然是算数的。
但神讲话当然是算数的。
但是神也是会改变心意的。
但神也都会改变心意的。
神看到一个人真正的忏悔，神会怜悯和改变心意的。
神见到一个人真正忏悔，他真的会怜悯，会转变他的心意的。
人可能不会改变心意，
人或者可能不会改变心意。
人有时候就是会铁石心肠，
人有时就会铁石心肠。
不管对方怎么样，咱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理人家怎样，我想怎样我就怎样。
这是有怜悯的神，看到对方真正的改变了，神就怜悯。
就是怜悯的神真的见到他真正悔改了，那他真的怜悯。
所以神这个时候就给他一个上了一课。
这个时候呢，神就跟他上一课。
也许他搭的那个棚子搭得不够好，
或者他的棚搭得不够好，
那他是肯定就地取材，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材料，
或者他就地取材没太多的材料。
是一个漏风 漏太阳的一个漏棚子，
或者一个漏风漏太阳的漏棚子。
所以这个太阳很大，
太阳好大，
这个棚子不顶用，
这个棚不顶用，
他那地方很难受，
他在那个地方很难受。
好了，神呢这个时候就安排出来有一棵蓖麻树，一下子就长出来了。
神呢安排一棵蓖麻树，一下呢就长咗出嚟啦。
然后这个很那个蓖麻树的叶子是非常大的，
嗰蓖麻树非常之大。
然后他就躲在那个树上面乘凉。
他就躲着在那个树上面乘凉。
哎呀，他感觉，哎呦，我在感谢主啊，太好了，是吧？
咁佢感谢主太好了，
再也没有这个太阳晒了，
冇太阳晒佢了。
然后呢，他就因为这棵树大大的喜乐。
佢因为呢棵树大大咁喜乐。
但是呢，第二天。
但第二日呢，
要请记住，神安排一棵蓖麻树。
要记住，呢系讲神安排一棵蓖麻树。
第二天，神安排一棵虫子。
第二日神安排一条虫子，
把这棵蓖麻树咬死，
将呢棵蓖麻树咬死咗啦。
然后神安排太阳出来的时候，安排炎热的东风。
然后呢，神安排太阳出嚟
吹过来，
炎热嘅东风吹过嚟。
然后呢，他这个时候比以前更难受。
咁佢又比以前更难受啦。
就像我们前段时间多难受啊！我们这个前段时间那么冷，每天出来都很难受，是吧？
好似前段时间咁冻，每日出嚟都好难受。
但是我想，无论在任何时候，神安排的一切都是有道理的。
但我哋无论什么时候，神安排嘅一切都系有理由。
没有雨天的黑暗阴冷，我们就不会珍惜阳光的灿烂。
我冇雨天嘅阴暗同寒冷，我哋就唔会珍惜太阳嘅温暖。
没有苦难的雕琢，我们也不会真正的敬畏神。
冇苦难嘅雕琢，我哋亦都唔会有敬畏神嘅心。
而且我们不管是一切的一切，我们都是在神的恩典之下。
唔理一切嘅一切，我哋都系喺神嘅恩典之下。
神就给约拿说：“你发什么怒呢？”
神对约拿讲：“你发咩怒呢？
你就因为这个蓖麻树没有了就发怒吗？
你就因为呢个蓖麻树冇啦，你就发怒咩？
你要知道这个蓖麻树从哪里来的？
你知唔知道呢蓖麻树系边度嚟嘅咧？
这不是你栽种的，
又唔系你栽种嘅，
也不是你造出来的，
亦都唔系你做出嚟嘅。
这是神，这是神给你的。
呢系神俾嘅。
神要给你，神也可以拿走啊。
神可以俾你，神亦都可以拿走。
你只不是植物，让你吃那些粮就不错了。你有什么，对吧？你有什么道理？你有什么理由向神发怒呢？
佢你可以乘凉已经唔错啦，你有乜道理可以发怒呢？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神就告诉他，我们每个人都在神的恩典之下。
所以神就同佢讲，我哋每一个人都系喺神嘅恩典之下。
神的恩，什么叫恩典？恩典，恩典就是不是你配得的。
咩系恩典？恩典呢，就系你唔配嘅。
不是你这一个劳动或者什么换过来的。
唔系你劳动或者点样换过嚟嘅。
是白白得到的。
系白白得到嘅。
不仅是你的饮食起居这些物的东西，那福音更是恩典的。
不单止是你起居饮食这些物质的东西，福音更加是恩典。
也许你说你拿到工资买东西，也许你说里面还有你劳动的成分。
或者你说你拿了工资去买东西，是你劳动所得。
但仔细想，你劳动所得，这里面也有恩典。
但你仔细想想，你劳动所得入边仍然是有恩典。
但福音在永恒的拯救，那就更是恩典了。
咁福音是永恒的拯救，就更加是恩典。
没有人因为做什么事情配得神的拯救。
冇人因为做咗乜事情而配得神的拯救。
我们得到神的拯救，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亲自担当了我们罪的代价。
我哋得拯救系因为耶稣基督系亲自为我哋担当咗我哋嘅罪过。
那么你是否因为耶稣基督得拯救？那利未人也是因为耶稣基督得拯救啊。
咁你亦都系因为耶稣基督而得拯救，咁你利未人亦都系因为耶稣基督而得拯救。
你怎么认为利未人就比你们以色列人更坏呢？
你点解就认为利未未人就比你哋以色列人更加坏呢？
就算以人的道德标准，也许他好像在某些方面比你更坏，
或者喺人嘅眼中，或者佢或者比以色列人更坏。
但是他悔改了，他就应该被赦免。
但系佢悔改了，就应该被赦免。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人所有的，只有认罪悔改得神的赦免。
我哋只有认罪悔改先得神嘅赦免。
在这里，实际上神做了一个比较。
实际上神作了一个比较。
一棵蓖麻树。
一棵蓖麻树。
一钱不值。
一钱不值。
但也许呢，对你很重要。
但或者比对你好重要，
因为你现在太阳很晒，有个蓖麻树你可以乘凉。
因为而家好太阳好晒，有个蓖麻树你可以乘凉。
对你很重要，
对你好重要。
但是你想到没有，这一个蓖麻树毕竟就是一个蓖麻树，它今天存在，明天就枯干死亡。
但你要谂呢一个始终系蓖麻树，佢今日成长，佢明天就可能会枯干。
但是你却不管这一切。
但你又唔理呢一切，
仅仅因为他对你有一点好处，所以你就爱惜他。
你唔理一切，净系因为呢棵蓖麻树对你有一啲好处，你就爱惜佢。
但是你却不爱惜这120,000利未未人的生命。
但你就唔爱惜呢120,000利未未人嘅生命。
这利未未大臣里面，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0,000人。
呢利未未大臣入边，其中唔可以分辨左手右手嘅有120,000多人。
什么叫不能左手分辨右手？
咩叫左手唔可以辨到右手呢？
一般的解经家认为是比较年幼啊，左手右手不太清楚的小孩子。
一般解经家认为系左手右手都唔识会分辨嘅小孩子。
这个对吧？那既然小孩子都有120,000多，所以当时整个利未未城一般的估计有50,000-60,000人口。
所以既然小孩子已经120,000多人，咁估计当时利未未城就有50,000-60,000嘅人。
你爱惜这一棵为你带来一点好处的蓖麻树，
你爱惜呢一棵蓖麻树，
却几年几十万人的灵魂，你都不 care。
但系你连几十万人嘅灵魂，你都唔去爱惜。
而且我想这句话里面可能有一个更深的含义，
或者呢句话入边有个更深嘅含义。
他就是说，还有一种，我认为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利未未人有50,000人啊，也许那些大人的确好像很坏。
呢个利未未城可能有50,000-60,000人，嗰啲大人可能真系好坏。
但那小孩子，当然他也是罪人了，但毕竟他们还是天真无瑕的，也没有害别人啊，做好的坏事。
但系嗰啲细路虽然仍然系天真无邪，虽然佢仍然系罪人，但系佢哋都冇做咩坏事去害人。
那神说，我看在这些小孩子120,000。这个孩子身上，我也想饶恕这一些悔改的利未未人呢。
所以神话，我睇在呢120,000多嘅细路仔嘅份上，我都仍然系想赦免呢利未未人。
我不能说啊，我不能说把这些孩子留着，把他家的父母大人全杀了，那小孩子不都成了孤儿，活得也很难受啊。
但如果我将佢哋啲大人全部杀了，咁呢啲细路咪成为孤儿，咁亦都好难受咧。
所以这一切都是在告诉我们。究竟如何看待灵魂的价值？
所以呢一切都系同我哋讲，我哋究竟点样看待灵魂嘅价值？
戴德森啊，我们上个星期讲的戴德森有两句名言。
戴德森，我上礼拜讲戴德森有两句名言。
他为什么千辛万苦到中国传教51年？
佢点解千辛万苦去到中国传教51年？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
佢讲一句话，
假设我有1,000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
佢假设我有1,000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
假若我有1,000条性命，我绝不留下有一条不给中国。”他说：“不是，实际上 不是中国，乃是基督。
佢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佢唔系中国，系基督。
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实际上表面上好像是我来爱中国人，但是实际上是因为基督。
所以佢话表面上我系为咗爱中国人，但系实际上我系为咗基督。
那里有四万，那个时候有四亿，中国有四亿人口。
那个时候中国有四亿人口。
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
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心意形象来做的。
他去救每一个灵魂，实际上是救每一个按照的基督形象所造的人。
他去救每一个灵魂，其实是救每一个按照基督的形象而做的人。
所以他去向中国人传福音，实际上是为神工作。
他向中国人传道，其实是为神工作。
所以还说了第二句话是什么呢？他说上帝的工作如果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做的话，绝对不会有缺乏。
所以他还说第二句，上帝的工作如果按上帝的吩咐去做，绝对不会有缺乏。
绝对不会缺乏上帝的供应。
绝对不会缺乏上帝的供应。
这个我把它没排好啊，这是一句话啊。所以这是言外之意，就是说不要担心钱啊，神的供应够不够啊。
所以不需要担心钱，神的供应够不够。
而是要多想一想你的工作，你的侍奉究竟能够得到多少灵魂。
所以要看你的工作，你的侍奉究竟得到了多少灵魂。
我们究竟如何看待灵魂的价值？
我们究竟怎样来看待灵魂的价值？
这是我们传不传福音的根本。
让我们传福音的根本。
我们究竟明不明白每一个生命的价值？
我们究竟明白，
这是我们宣不宣教的根本。
我们究竟明白我们人的价值，灵魂的价值是我们宣教的根本。
我们究竟在广泛灵魂呢，就有灵粮啊啊。那我们如何看待神的话语，也是我们真正侍奉的根本。
所以我们有灵粮，就是神的话语。我们要看根本的，就是神的话语。
看重灵魂的人一定看重神的话。
看重灵魂的人一定会看重神的话。
因为上帝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要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
因为神说我们人不是单靠口中的食物，是要靠神口里
的。神的话是灵魂的唯一的粮食。
神的话是灵魂唯一的粮食。
教会今天为什么不能复兴？
教会现在为什么
没有真正看重神的话？
因为没有真正看重神的话。
我当我看到几天前看到一个报道说，这一个所谓的退休的奥巴马总统出去演讲一次，演讲费是$200,000，但是一篇神的讲道有多少人把它当一回事。
所以当我看到一个退休的总统，他的演讲是$200,000，但是一个传道人所讲的话语是值多少钱。
不管是他是 Billy Graham 还是谁，你再好的牧师，再是有道理的道，这个道算什么呢？对不对？这个我们真的对神的话，一个教会最大的希望就是可不可慕神的道。
所以我一个教会最大的就是看我们渴不渴慕神的话。我不理你是哪个传道人，就算是 Grammy Graham，
20万的演讲费能够给人带来什么？
200,000的演讲费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呢？
我们真正崇拜的是因为他做了总统，他好像是一个成功的人生，我们要从他那里学到人生成功的法则。
我们好像一个是总统，他是曾经总统，他是一个成功的人士，所以我们好像要在他身上学到一个成功的法则。
所以同样的道理，股神巴菲特他曾经说，你要花多少钱跟我一起，你可以 得到跟我什么共进早餐的机会。
所以股神巴菲特都说你要用多少钱来跟我一起享用一餐早餐。
为什么？他会带给你成功的秘诀。
为什么呢？他会带给你成功的秘诀。
但是也未必。
那又未必的。
你真的听了奥巴马的演讲，你真的成功了吗？
那你听了奥巴马总统的演讲，你会成功了吗？
你跟巴菲特共进早餐，你真的晚餐就丰富了吗？
你跟巴菲特共进了早餐，你的晚餐就会丰富了吗？
这是可悲的世界。
这是一个可悲的世界。
也是可悲的教会。
也是一个可悲的教会。
教会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子，实际上。
现在的教会实际上也都有很多。
那牧师的讲道算什么？
那牧师的讲道是
什么？我读圣经照样能够读出来。
我读圣经可以读到出来。
是吗？
是不是这样呢？
一个发人深省的神的话语，可以在一个真正愿意听上帝话的人心中，由此彻底的改变他的人生轨迹，改变他的行事法则，改变他生命的终点。
因为一个真正的讲道，神的话语可以改变人的生命的轨迹，改变人的生命的价值。
当然，当我们不愿意听的时候，那就是 nothing。
当我们不愿意听的时候，它就是 nothing。
但我愿意听的那是什么？神的话是什么？神的话说比金金比黄金还珍贵，这是上帝说的。
所以上帝讲的神的话是比金金比黄金更加可贵。
所以教会服不服兴，传不传福音，宣不宣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属灵的灵魂的价值，也没有看到灵粮的价值。
我们教会的有没有复兴，我们有没有发展，是根本就是我们有没有认真地看待灵魂的价值，灵粮的价值。
弟兄姊妹，牧师不是想批评任何人，
牧师不是想批评任何人，
我真的想说，如果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对上帝的话语有这么一个敬虔的态度，如果仅仅大家哎呀，咱们查查经、查查经、查查经，好像成为一个不知道习惯的习惯，而不是真的觉得神的话是我生命的粮食。
如果我们一个牧者没有认为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如果没有真正敬畏神，这样我们只是习惯了是查下经、查下经，这样有没有意义？
那是不够的，
这样是不够的。
好，所以很奇妙的是，先知他毕竟跟神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毕竟先知是跟神之间是有密切的关系。
约拿最后我相信是悔改的，
约拿最后我相信他是悔改的。
你们相信吗？
你们相不相信呢？
相不相信？
大家相不相信？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为什么？哪里看得出来？
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
他如果没有悔改，他不会把约拿书写出来。
如果他不悔改，他不会将约拿书写出来。
这个约拿书，这里面写的都是他自己的失败一样。
这个写好像都是他的失败。
第一个，他没有听神的话，不去尼尼微，跑到他斯去。
第一个，他没有听神的话，他没有去尼尼微城，去了他斯。
最后虽然传了神的道，但是 还希望这个尼尼微人 被消灭。
最后他传了这个道，但是他仍然希望尼尼微城被消灭。
然后神一直在责备他，
只有神一路在责备他。
这里面这些东西都是对自己不利的东西，
这些事情都是对他不利的。
这不是这么好见证的，
这不是好见证。
但他写出来了，
但他写了出来，
他完全的暴露出他的软弱，
他完全暴露出他自己的软弱，
暴露出他的一个长期以自我为中心的侍奉，
他暴露了他自己长期以自我中心的侍奉。
所以他完全暴露出自己软弱，是要告诉神的教会，告诉神的儿女，不可像他一样。
他就是要告诉教会，告诉神的儿女，不可以好像他这样软弱。
这就是他自己为什么把他的故事写出来的原因。
呢个就系佢点解要将自己个故事写出嚟嘅原因。
所以约拿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很多时候好像是侍奉神，但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中心的侍奉。
所以告诉我们，有时我们好像侍奉，好像是侍奉，但其实是自我中心的侍奉。
我可以侍奉神，
我可以侍奉神，
我可以拿出一点时间，拿出一点代价来侍奉神，
我可以拎出一些时间，一些代价来侍奉神，
但是在背后好像还是有条件的。
但背后好像是要有条件，
我可以侍奉，但是呢，在我的人生中，甚至包括教会里面，我还有一些恩怨情仇啊，需要解决。
我可以侍奉，但好甚至喺教会，我仲要有啲恩怨情仇要解决。
哦，在我侍奉的同时，神能不能够还我公道、还我公义、还我啊什么什么，对吧？所以这个
我侍奉的时候，神系咪要还我公道、还我公义？
就像我们的一个叫什么？就像我们这个，就像这个约拿一样啊，我可以去宣讲神的福音，但是我认为这个尼尼微人呢，他们十恶不赦，很坏，长期都是我们以色列人的仇敌。那神，你要为我们彰显公义啊！
所以好似嗱，约拿认为虽然你系要我去传道，但系咧，佢仍然系觉得呢个尼尼微城嘅人仍然系有好大嘅罪。
我可以侍奉神，但是我的恩怨情仇，神要解决。
我要可以侍奉神，但我的恩怨承受，你要神你要解决。
我可以侍奉神，但我的那一棵蓖麻树不能够失去。
我可以侍奉神，但我那一棵的蓖麻树不可以失去。
大家听得懂在说什么吗？
大家听不听得明我讲什么呢？
我的利益，蓖麻树是我的利益，
蓖麻树是我的利益。
怎么举例子呢？
怎样来举例呢？
也许就是你的家庭，
好像一个家庭。
神不是要你失去你的家庭，
神不是要你失去一个家庭，
但是神要告诉你，
但是神要跟你讲，
一切都是恩典，
一切都是恩典，
一切都应该放在神后面，
一切都要放在神的后面。
否则神说，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否则神就说，爱父母胜过我的，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耶稣基督就不应该说那句话。
所以如果不是这样，耶稣基督就不应该。
所以在神面前，一切的蓖麻树，
所以在神面前一切的蓖麻树
都不应该存在。当然神怜悯我们的信心有大小，
当然神怜悯我们的信心有大小，
但是真理只有一个，
但真理只有一个。
谁对神的话顺服的程度大小，就代表以后你的生命的大小。
谁对神的话语的顺服有多大，你以后的人生就有多大的祝福。
神啊，我可以侍奉神，但是我的想法，我的 idea， 那是要坚持的。
神啊，我可以侍奉你，但是我的想法，我的 idea， 我要坚持。
这就是自我中心的侍奉。
这个就是我自我中心的侍奉。
求主怜悯我们，我们都在其中，牧师不是说哪一个哪两个人，
求主怜悯我们都在其中。
我现在常常要加这句话，因为常常就觉得牧师就在说是张三李四，那他在又在骂谁，这个我不能这样。我真的是在说我们每一个人，
牧师就是在这里说，不是说张三李四，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往往都是自我中心的，
往往我们往往都是自我中心。
所以保罗他有这样一句话，
所以保罗有句这样的话，
如果你不听前面这些道，你可能这句话真的读不懂。
如果你没有听前面的道，你或者听不明白这一句话。
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的弟兄，为的骨肉之亲，我宁愿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
所以呢度话我弟又忧愁，心里时常都伤痛，为我弟兄我有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诅咒，以基督分离我都愿意。
这什么意思？
有咩意思？
这个我刚才打断他，因为这上面都写着哈，你是要你看一看这个经文，你不需要翻译啊，我不是可以。所以我自己看这一个保罗，他是一个为主单身的一个传道士。
保罗是为主单身的一个传教士。
他在这个世界上是真的是一无所有。
他在这个世界上是一无所有。
基督呢，真的就是他的一切。
基督是真的他的一切。
他说，但是呢，为了我那些还没有认识上帝的我的弟兄，我的骨肉同胞，我就是被诅咒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
他说为了那些还没认识主的弟兄，我是为了基督分离我都愿意。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为什么说与基督分离呢？
为什么会与基督分离呢？
这句话很深奥，很深奥。
这句话很深奥。
我思考了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
我思考了很多年。
我简单的稍微说一下我的领受。
我简单讲下我的领受。
与基督，人与基督是不能分离的，对吧？
人与基督是不可以分离。
一个信上帝的人，基督的灵永远在我们里面。
如果信上帝的人，我们基督的灵永远在我们身上。
但是毕竟在人的很多的人生中有很多选择的。
对，人的人生是有很多的选择。
一个以基督为一切的人，也许在某一个时刻他更想单独的与基督同在。
我们有很多时候想单独地与基督同在，
但是也许那个时候他却听到了神的呼召，他那个时候舍去了与基督单独同在的机会，去去了一个他可能当时并没有太多愿意感动的地方，就像那个约拿一样。
他当时可能他是受了神的感应，可能去了一个他不是很情愿去的，但是与基督分离了的地方。
也许在某一个时刻他希望有一些安静的时刻，我们看到保罗最后写了这么多圣经，他愿意有些神学的思考，想写点文章之类的。
有时他是需要一些安静的时间，好像保罗那样，他要写一些的经文，写了一个书籍。
但是也许就在那个时刻神的呼召临到，让他去宣教，让他去传福音给某一帮人，他那个时候觉得有挣扎，但是还是去了。
他那时他是有呼召是要去传福音，或者跟有些人去，他是有挣扎。
这里面这句话非常深奥，我想这只是可能的原因，可能之一。
他说非常深奥，可能是原因之一。
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
但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呢？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人生的侍奉，
我们看到保罗人生的侍奉，
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宣教的，在宣教的苦难的历程中。
他保罗大部分时间都在宣教的苦难的历程之中。
当然他最后神预备了他，他也有神学的思考，所以新约有一半都是他写的。
但是当然他是有神学的预备，所以新约一半都是他写的。
所以福音使者照样可以做神学家，
所以福音使者照样可以做神学家。
但是一心想做纸上谈兵的人，一心想做神学家的人，一心想做指点江山的人，往往不会做福音使者。
但往往呢，我们一心只想做神学家，一心只想指点江山的人呢，
明白我的话，
他没办法做福音的使者。
明白这个关系吗？
明白这个关系呢？
神学家不一定是福音使者，
神学家不一定是福音使者，
福音使者才可能是真正深刻的神学家，
福音使者才可以是真正深刻的神学家。
所以神要改变我们的心，
所以神要改变我们
的心，让我们真正明白灵魂的价值，我们才会去传福音的。
要我们真正明白灵魂的价值，我们才会去传福音。
我们常常，我最近很心里很难过，
我最近心里很难过，
我们有很多的事物要处理，
我哋好多嘅事务要处理。
我们天天这个事务、那个事务、那个事务要处理，但是我们都没有精力，也不太重视传福音的工作。
我哋系呢个事务、嗰个事务，但系我哋都冇精力嚟传福音。
我们去年、我们这几年，我们的感恩节不是感恩叫什么呢？叫复活节，很多人受洗，都是好几七八个、八九个。我们今年都不知道有几个。真的，
我哋过去几年，我哋复活节都有七八个，好多人受洗，但今年咧，我哋唔知道有几多个。
这一点不奇怪呀、
啊，一啲都唔奇怪。
那咱们的精力都是干别的事，
我哋精力都喺度做其他嘅。
哪有心思传福音呢？
边有人有心思去传福音呢？
我在25年前离开中国的时候，
我喺25年前离开中国嘅时候，
当飞机从上海机场起飞的时候。
当飞机从上海机场起飞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个渐渐远去的大陆。
我看着一个渐渐远去的大陆。
我的心是向这片土地告别的。
我的心是向这片土地告别。
我的这片土地没有给我什么快乐。
我觉得这片土地没给我什么快乐。
我说我以后再也不想回来。
我说我以后再都不想回来了。
这里的人，这个民族，好像我都觉得整个的国家都对我不起一样。因为我们人有了苦难的时候，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不光是好像不光是仇恨那一个给你伤害的几个人，好像对整个这一群人都不喜欢，对不对？
所以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呢、我们总是觉得整一个国家都受到伤害，都比我受令到我受到伤害。
我说我要分享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我想去寻找另外一个世界。
我要离开这个给我带来的灾难苦难的地方。
我要离开这个给我带来苦难灾难的地方。
但是今天，当我们信了主以后，
就今天当我们信了主之后，
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
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
如果一个人信了基督，但你的心意可根本没有更新的话，
但如果你一个人信了基督，你的心意没有更新的话，
那我们要好好的思考。
那我们要好好地思考，
我们是否真的得救，
我们是否是真的得救了。
今天每一次我常常在国内最后宣教离开的时候，我知道，我说主啊，这么大的地方，我所做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所以我在以往宣教要离开的时候，我就跟主说，我说主人，我真的做了很少很少的事。
我说我们在美国想传福音真的都找不到多少对象。
我就在美国想传福音找不到多少对象。
但在这里一个城市几百万几千万，
但在这里有一个城市有几百万几千万，
这里的人多么需要福音，
这里的人是几咁需要福音。
当然我们不太可能，当然也有可能的，那就是一个宣教的一个策略的问题。那当然我们一般的不太可能在中国去挨家挨户的传福音，
所以这就是一个宣教的策略问题。我当然没有可能在中国挨家挨户这样去传福音，
但是我们可能 更可以去培训那边的家庭教会，让他们能够更加扎实更加兴奋起来，让他们去传福音。
我们可以去培训他们入边的工人，给他们去带领那里的人来复兴来扎根。
然后有一次在国内的时候，我后来发现他们聚会的地方有一个婚姻家庭营，那我那
他有一个有婚姻家庭
婚姻家庭营，听我 那次去宣教，那个做家庭营的这个讲员是其中的宣教内容之一。
婚姻家庭营是我去宣教的其中一个内容。
但没想到他们借的这个场所是当地的一个四维党校，
就是他们用的场所是当地一个党校。
我觉得很奇，非常的奇，怎么说呢？神奇！他们怎么借了这么一个地方？
我觉得很神奇，他们怎么会租用了这样一个地方？
还居然借到了，
居然还可以租得到。
我想，这本身叫他们觉得神在做人不能做的事情。
所以本身就是神在做我们人不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 那我最后结束宣教这一个登上飞机的时候，哎呀，我觉得那时候我累得在飞机场睡了一觉。
嗰次咧，我結束咗宣教咧，嗰次咧，我攰到咧喺飛機場係瞓咗一覺。
睡啊，这里面这个打字多打了几个啊。所以说，所以我们一个信主人应该有一个心智，为了同胞像保罗一样，为了同胞，为万民灵魂得救，要忘记过去，抛弃成见，心意更新，甘愿成为上帝的福音使者。
呢度咧就系我哋应该有咁样嘅心智，就为咗同胞，为咗万民灵魂得救，忘记过去，抛弃成见，心意更新，甘愿成为福音嘅使者。
好，我们感谢神啊！
我感谢神。
那我们一起谢谢李欣翻译。